密道吗？就是你也要学习学习佛法，再就要护持佛法，你要好好学习佛法，结果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护持佛法，才能知道的呀。不然不知道啊，不然你不知道的呀。这个偶遇大师，我现在赞叹偶遇大师，他把这个六方诸佛那一下判为流通分，这是大智慧境界。谁弘扬净土法门呢？是六方诸佛弘扬净土法门，这个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说目前呢，台湾一些寺院所送出的《金刚经》的经文第二份中，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于第十七份中，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相同，而藏经中的《金刚经》原文之第二份为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，后小所小有限，言之应云何住与云何应住意思是不一样的，前者为第二份，故啊现在所流通的《金刚经》是第二份，此句是为比物，是否正确？这个文句啊，这有一个字在前面，一个字在后边，当然有可能这个安排的次第不同，表达的意义也可能不同，也是可能。但是啊，这个前一段后一段的这样看起来啊，那就是还是有点关系，有点关系。我在想啊，你看一看这个无着菩萨金刚般若论，天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，你看他怎么解释，那就应该明白了啊。这无着菩萨天亲菩萨智慧太高了啊，你要说大乘论，那是他写出来的一篇论文啊，我们要没有人注解，我们能看得懂吗？都看不懂啊，智慧太高了啊。所以不妨就看一看经无着菩萨天亲菩萨金刚经的注解，你就知道那句话怎么讲。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德也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古代的大德怎么讲，近代的大德怎么讲，也可以参考的，可以参考哈。最近台湾佛教大师啊，将从泰国迎佛牙之事，请大德就三种角度述说其看法，就修行者而言呢，此举有何意义？这个呢，我们今天的佛教这件事是契机的，因为我们佛牙就是佛的舍利嘛，佛的舍利，哦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个舍利品，哈，也就说这件事，舍利和般若波罗蜜经卷呢，来对比一下，啊，看哪个是重要的。但这样讲法呢，是般若波罗蜜经卷是重要的，舍利没那么重要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来说，修福的人特别多，修慧的人少。就是需要圣道的人少，就是啊，修福的人多，修福是令我生活安乐一点好嘛，我们生活安乐一点好，我们到天上去也好，在人间享富贵也好嘛，这是我们所欢喜的。要修圣道，修圣道那个事儿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在这样的佛教的情况下呢，有佛舍利请来啊，大家的恭敬啊、礼拜、供养、赞叹。大家修福嘛，这是好啊，修福也是好嘛，啊，只是你生活安乐一点不好嘛。但是问题就是福啊是无常的，在没有了的时候又苦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就一般佛教徒而言呢，意义何在？一般佛教就修行者而言，此举有何意义？修行者而言呢，意义不是很大。你要发心修行的话呀，你要注意学习般若波罗蜜。你们已经请来了，我去磕头也好，这个佛牙请来我也去礼拜也好哈。但是你想得圣道，你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。就一般佛教徒来说，一般佛教徒正好我今修有福嘛，这也是对的。此举与政界人士扣上关系，就一般社会人士而言有何影响？ 当年韩愈的一篇《谏迎佛骨》文呢，痛批其事，如今似乎有翻版之文出现。韩愈是不相信佛教，那是这个唐宪宗。韩愈这个《谏佛骨》表，这佛骨表是给唐宪，唐宪宗信佛呀，所以把韩愈贬到潮州去了。但是今天的佛教啊，信仰宗教自由，你随贬随没这回事情。但是有政界人士参与这件事呢，对一般老百姓啊心情好一点。哎呀，他还这样去请去，我也要去礼拜，有提高的作用啊。这是好事啊。如果说要妙净去迎佛骨表，妙净是谁啊？大家这不起作用，所以有身份的人是不同意的。这是有增上的作用的。所以愿意修福的人，这件事是对的。要是想要修行得圣道呢，那你要注意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样的。请问师父啊，戒定慧三消的关系啊，有戒一定会得定宝啊，戒和定，定和慧啊，戒和定，戒和慧，这三法互相的关系啊。可是有戒就一定能得定吗？不是的。你有了戒，你持戒清净啊，只是一个基础，你学习定的一个基础。你要不持戒啊，你心里面呢、啊，在舌身香味触上活动啊，身口一不清净啊，你静坐的时候心很难拿下来，很不容易啊。而说是我静坐的时候心里面散乱，心里面调举，你散乱的境界，调举的境界，就是你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。离开了你的日常生活啊，还有什么妄想呢？另外没有妄想啊。所以要持戒清净啊，你内心里面就是有妄想，妄想不是太严重，所以它可以啊容易修定，容易令你得定。但是你要不习定，还是没有定的，你还要休息才可以得定。所以说我得了定就一定有智慧吗？也不是，你要另外修学习佛法才能够得到智慧。只是你得了定以后，你学习佛法容易得无生法眼，它有这个力量。得了定，这个定这个字啊，当然说是你得了定以后啊，心里面能寂静住，其他的这些啊喧闹的境界不能干扰你，你心里面还是寂静住。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定，其实呢也可以做一个不同的解释，就是得了定的人，你的心力特别大，心的力量非常大。得了定的人，我们没有得定的人呢，这个心的力量没有得定力那么大。比如这里边呢，有一堆土，这堆土得了四禅八定的人呢，他说那是黄金，那就是黄金，他的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我们没得定的人，你说是黄金也不没意思，一点意思没有，他还是土啊。这个得了定的人心里面有力量，所以啊你修毗婆舍那关的时候啊就能断烦恼。我们无始劫来呀、啊、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的熏习力量也是非常大啊。我们没有得定的人，你想要把这个贪嗔痴断掉，不可能的，不可以的。但是得了定以后啊，你要没有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，还是不能断烦恼，还是不能断。所以他到了飞飞享天以后，定身也很高啊，你八万劫的寿命结束了，又回到又下来了，当然还是一般的境界。要是你得了定以后，你又能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，那断烦恼很容易，很容易就能转凡成圣，得到圣道。这事情不是太难的事，不是难事。所以佛教徒啊，为什么要修定？目的不是得神通，目的是断烦恼。断了烦恼以后啊，你再修神通， 这定有两个，在佛教徒来说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帮助你断烦恼，一个是帮助你得神通。断了，但是一断烦恼在先，得神通在后，次第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但是也有人呢，善根不同呢，也会有变化啊。所以这个有戒就一定会得定，不一定，你还要修定才可以啊。所以定必生慧啊，对于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又如何解释？这个闻所成慧是就是学习佛法，我们呢这个包括自己阅读在内，阅读佛教的经律论呢，你也会得到佛法中的智慧。你能够听啊别人讲解经律论，你也能得到智慧。这样呢叫做闻所成慧。闻所成慧，但是在解释密经上的解释啊，还是不是简单的事情。闻所成慧是要达到个什么程度，就是你通达了什么是佛法，要达到这个程度。达到这个程度啊，才能算是闻所成慧。那就闻所成慧就是圆满了。这个思所成慧呢，就是你要进一步的去思维啊，这个闻所成的，由闻所得的佛法，去专精思维，专精思维这个道理啊，专精思维道理啊，我说一件事哈，比如说这个无常，经上说，眼耳鼻舌身意是无常。色声香味触法也是无常啊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有为法都是生灭变化的，都是无常。那么这就是无常了吧？当然在杂集论上说的无常说了很多哈，但是你要是常常的思维的时候呢，就会增长智慧，智慧就会增长。会怎么增长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哈。比如说这个来一个人，来一个人呢来骂你，骂你的时候，你要有这个观无常的这种思维，这个无常的道理的智慧的时候啊，你就在这种思维。所以这个骂的这个人呢，在无常观上说，他骂你的一念心呢是刹那灭的，刹那灭的。灭了又生，他骂骂他就不骂了啊，他不会老骂嘛，老骂。但是我什么，我们没有修无常观的人呢，我们会想，你为什么骂我？我们就会和他对骂，你骂我，我就骂你，会这样的。但是修这个无常观的就想啊，这个骂我这个人呢，他一刹那就灭了。一刹那就灭了。比如说他骂我骂了三分钟啊，就三分钟，等到这个到第四分钟的时候，就骂的人都灭了，都刹那都灭掉了。等到第四分钟的那个人就不是前三分钟那个人了。这样说呢，他这个修无常观念呢，骂者不可得，因为已经刹那间就灭去了。要我们没修无常观念呢，我们敢讲你怎么骂我，就是不知道那个已经灭了，不知道已经刹那灭了啊，还因为他在骂我。就第四分钟那个人呢，你还因为他是骂你，你就是冤枉他了啊。这修无常观的人呢，他用无常观能够减少自己的烦恼，赞叹也是一样，回报你，羞辱你，伤害你啊，或者帮助你啊，赞叹你，做种种啊利益你的事情，也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而自己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所以所骂者的，能骂者的，刹那刹那生灭中都是不可得了啊。他就能够观察到这里，他就烦恼不起，能减少烦恼。要是你不做如是观的时候，那就不一定能觉悟到这里。你就因为啊前五年这个人呢伤害过我，我现在要找律师来告他，你可能还是有这个事情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所以像修这个闻所成慧， 进一步的呀、啊，有施舍成慧啊，这个智慧有进步。智慧的进步在哪里知道呢？在你的烦恼啊，现起不现起上看出来。不烦恼，不生烦恼，会有这种不同。这个我们感觉到一件事啊，你常思维佛所说的这个佛法，烦恼自然是不起了。自然是不起。我头一天说过没有？就像这个匠人呢，广东话叫盗木佬，这个匠人呢，造一个镯子，把这个零件一件一件都做好了，然后一合，这个镯子就出来了。像造房子也一样，每个零件通通造好，一合上就是个房子。我们修学佛法，你听闻佛法，佛所说的道理，有文字有这么修，你不如是。自然的烦恼就不起了。我们的心呢，有执着的时候啊，就在舍身相外土上啊，贪嗔这样活动。但是要是学习佛法有无常观啊，修不净观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观一切法空，用这个方法去思维观察的时候，自然就解脱了，很容易就解脱的。不是个难事啊，当然就是加上奢摩陀的子，加上定。我们没有定的时候，分别心的力量差一点，力量差。加上定的时候很容易，所以有的在家就是、啊、学习佛法生欢喜，想要出家，想要哎呀，我的烦恼很重，不能出家。其实不是，你要欢喜学习佛法生欢喜呢，你放下。你不要顾虑，你除了家按照这个舍不可得，虽然行思不可得，烦恼他不懂的，很容易就不起烦恼，不是个难事，很容易的，不是个难事、啊、所以是很容易的呀、啊。所以说呀、啊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呀、啊，修所成慧是怎么样的关系啊？我简单就是这样说，但是在这个解深密经上啊，在《玉学十则论》里面说的很详细，这三种智慧啊，不是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啊，它还有很多的事情呢。嗯，静坐呀、啊，没有修不净观啊，或无常观，只观嘛西方图，好，西方阿弥陀佛的图啊，或佛像。是否可以？可不可以这样？也可以啊！你不修这个不净观、无常观、无我观，你修这净土法门，观想啊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，观阿弥陀佛的啊相好光明，你可以，可以这样也可以哈。你说学禅呢，需要般若波罗蜜，方可得无生法眼。请问法师，静坐方是禅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亦可学禅？要如何修方才如法？请法师啊开示。学习禅呢、啊，还要修般若波罗蜜，才能得无生法眼。是的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啊。当然，这个想法实在不是我的想法，就是这个经论上的说法啊。这个学禅呢，这个你就是你们修不净观呢，来破我们的欲，然后嘛心里面容易寂静住，或修熟悉观也可以哈，那么就可以得禅了啊。得禅以后，但是你要不修般若波罗蜜，修无常观、修无我观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个我们多数人欢喜读金刚经，金刚经全部都说无我观的、啊、当然也有法空观也是有，但是无我观的分量很多，很多的地方说无我观的、啊、可是在这个佛菩萨的解释，无我观和法空观是相通着的，是相通的啊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们修四念处，修无常观和无我观，这两个观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 你要是修禅，你不修般若波罗蜜，禅虽然是修成功了啊，但是你没有般若波罗蜜就不能断烦恼，你不能断烦恼，这个贪心还照样的贪，嗔还会嗔，或者你禅定高了呢，这个贪嗔会轻，也可能会不起啊，但是贪嗔的种子还在，你的内心里面还有贪嗔痴的种子啊。种子说你等到你的禅失掉了的时候呢，这个种子动起来还是有贪嗔痴，所以这外道也能得到禅，他修学禅也能成就，但是不能得圣道，就是因为没有佛法的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佛法的般若波罗蜜是不共于一切外道的，也不共于一切世间法的，是佛教里面是特殊的功德。所以你要想得圣道啊，你非要学般若波罗蜜不可。请问法师，静坐方是禅，凡是在日常生活中亦可学禅？当然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学禅，比如说你在经行的时候啊，你也可以修熟习惯嘛，但是走路的时候你也可以修熟习惯，自喜出自喜入自喜藏自喜转也是可以的呀。你在那里经行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呀、不分别其他的一切的杂事，专心地注意你的脚起进落，那也就开始寂静住了嘛，也是休息禅。有人说是动中禅，我看这就是动中禅吧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日常生活中也是休息禅，比如说是这个吃饭的时候，你慢一点，你的手啊拿着筷子去夹菜，啊，用右手哈、拿筷子夹菜去夹菜，你心里面的。心里面要知道这个我的手，你的心一直注意这个行动啊，去夹菜夹来一直回来送到口里，你的心一直注意这个事情，其实这就是禅嘛，心里面不散乱。我们呢不修不这样休息的人呢，一方面吃饭一方面打妄想，那当然这不是禅，这就不是禅啊。所以在修习禅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练习禅，也是可以的啊。但是究竟成就禅的人，当然他还是坐在那里，多数还是这样子，坐在那里得了禅，得了定，得了初禅，得二禅，得三禅，得四禅。得了禅的人，他站在那里也可以入禅，啊，卧在那里也是可以，但是多数的威仪还是坐在那里入定，多数是这样的。这个这是佛菩萨的智慧呢，就是禅我们应该修，应该修定，但是也应该修慧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圣道。不然的话，你得了禅，将来这个禅失掉了啊，你白辛苦了，还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圣，得了圣道以后永久也不退转，不会再退的，可贵的地方在这里啊。你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你其他的什么，你有什么成就，都是永远都是要退的，都是无常的，你千辛万苦的要拿到，拿到结果又死掉了，都是这样的。唯有佛法啊告诉我们的般若波罗蜜不是这样的，它不是无常的，它要成就了以后永久是安乐自在，这些常乐我净了。所以佛法是特别值得尊重赞叹的，其他的一切事情呢，虽然是我们心所欢喜，但是它会令你苦恼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啊，请介绍《金刚经》的参考书。《金刚经》的参考书啊多得很啊，这个古代的大德的著作，现在的大德的著作多得很，都可以参考。但是啊，无着菩萨，我那天说过，无着菩萨《金刚般若论》，世亲菩萨《金刚般若论》，应该要注意，要读一读，要注意，注意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你还是要先学习我们中国古代大德、现在大德的著作，提高了你的智慧， 你然后再去看呢无着不是金刚不二论，四亲不是金刚不二论，你才容易明白。所以我这是中国大德说的，说的不好，我直接去读无着不是论，但是你未必能读得懂。问题在这里呀、啊，你就是这些华严经啊、法华经啊这些经论呢、啊，你不看祖师的注解，你能看得懂吗、啊？都有同样的问题呀、啊，同样的问题、啊。我们学习南传佛教，南传佛教也是佛法，我们不应该排挤，应该欢迎。但是中国佛教最好最好，最好哈！我在中国佛教就包括藏文佛教，哈，就是汉文佛教，藏都好，藏都好，都好都好。但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呀、啊，我们有多少时间呢？有多少精神呢？你也想一想嘛，哈。底下说什么？请开示：有脚脚痛啊，无痛痛脚。你要我讲这个还好讲嘛？有脚，你有分别心呢，你才能知道痛，这就是有脚脚痛嘛，就是这样。无痛痛脚，今你身你身体没有痛，没有痛这个就没有痛来痛你的分别心了，就是这么讲嘛，是不是？这是《楞严经》好像有这个话嘛，是不是？佛法中谈无常无我，为何真常系经典呢？却谈常住真心呢？如来赞叹，这个事情嘛。人就是这样的嘛，我欢喜嘛，我欢喜如来藏嘛，就是这样的嘛。头几个月吧，有一个学者，也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啊，佛教的一个学者，到这个法源寺的佛学院去，我就请他讲演，他知道他的思想，原来我是不知道，他欢喜如来藏，这是人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我欢喜为师啊，你欢喜中观。就是人就是这样的，各有各的欢喜。我欢喜南传佛教嘛，啊，那么我欢喜念咒嘛，啊，我就欢喜念金刚经嘛，就是人的欢喜呀、啊，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哈、啊。说是啊，是否谈如来藏常住真心为对治喜谈，为对治之无我的毛病。为对治之无我的毛病，或是另有深意，你愿意这样解释也可以。对治之无我的毛病，所以一定有个我。那么如来藏就是我了，常住真心就是我。我不欢喜无我，我欢喜我，那也可以。也是这佛法佛菩萨的呀、啊、说法，还是要契机，有契理，契理有契机。有的时候啊，去理而不能去机，但是这个众生也要度，那怎么办呢？佛就是开个方便，开方便来接引你，接引你慢慢的、慢慢的呀、啊，你也就契合圣意地了。其实啊，其中我们啊，这个我看《高僧传》上有一段话，这话。说这个修行人呢，看就看见佛了，佛和他说法，说然后他就问佛，说是啊，是离既有为是无为呢？是离有为，另外有个无为呢？他问佛，佛说这都是戏论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啊！这是一个，这是这个《高僧传》里这么段文。另外呢，就是在这个，我现在又说到《欲切实的论》《显扬圣教论》这些论上说到，《楞严经》上也有这种话哈，用名言表示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方便的。所以常住真心啊，这是如来藏啊，这是无我啊，这是唯识，这个是用名言表示这件事。实在佛说那个圣义地是离一切名言相对，如果你要从这里去思维呢， 这都是名言，和不要知道，都不必知道。但是佛这么说了，还是有个意思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观一切法空？破我们的执着嘛。啊，我们知道这十善相位数是真的啊，所以有贪心，有嗔心，造了种种业，受种种苦啊。用空来破除这个执着，破执着以后，空也不可得，你看就好了，这件事就做完了，就是圆满了啊。所以空是用它来破烦恼的啊。这我知道无恶就是空，用无恶来破我们这个恶的执着的，用如来藏也是有它的意思啊，有它一个作用。在这个《涅槃经》上说，佛有一天在这个水里面，在恒河里面沐浴，和这个阿难尊在水里沐浴，沐浴远远的这个外道从那边走过来了，就看见了，看见佛在那里沐浴，这外道就说了：“这个瞿昙这个人呢，哪样都好，